开导他的仆役们。
阿门。
心灵同在，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，耶稣说：“你们所有劳苦和负重担的人，都到我跟前来吧，我要使你们安息。你们背起我的轭，跟我学习吧，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。这样。”你们必要找得灵魂的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，我的担子是轻松的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我讲。啊，那个，我们还是看一下第一篇圣经啊。以撒亚先知，在这降临期里面，我们期盼主耶稣的再次来临。降临期就是我们活在一个对耶稣第二次来临的一个期盼中。那为什么教会不断的要有降临期呢？降临期其实就是，我们这次分享的主题是末世论啊。这个末世论其实就是降临期。我们当我们的教会。不谈末世论的时候，那就我们会发现就教会就没有力量了，教会就在世界上搞世界上这一套了，教会也变成一个世俗的一个王国啊，如何建立教会的机制啊，如何更稳定点儿，发展点儿，多盖点教堂，人数多点儿，哎，但这些有时候再弄的时候，个人的灵修呢就变成什么，怎么样把我弄得更成熟点儿，更整合点儿，就搞下这个了。那一搞这个，你发现我们的整个教会就变得一个苍白无力、死气沉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没有对救主的那种真正的渴望，对那真正的正义、真正的圆满、真正的成熟、真正的天国的仰望。其实你搞了这一切，你就是好像就像教宗本笃十六世说的啊，还有就是天主教教理在600多条的时候不断提到这个，就是说你想在现世就实现那个墨西亚王国，其实你就把世界当成了未来了。世界现在的世界无论多么完美，跟将来的那个完美比，那是完全不成比例的。虽然我们说天国始于脚下，但是天国离最后那个完成，那我们现在是什么？言所未见而所未为人生所未想到的。我们今天建立的再正义，正义的国度在天上看着根本就不是正义了，可以说那差得远了。就是一旦我们醉心于尘世，不在他没有降临期的这种渴望的时候啊，教会就变得没有力量了，我们对周围的世界就没有震撼性了。因为你谈的周围世界也谈呢、啊、你比如说你行善都想行善呢、啊、啊，你弄心理学弄的整合，外边跟比你干的还整合了，那世界上专业人士多了这一方面啊，你说我们多行点慈善，那外边慈善比你行的还厉害嘞。那你的区别是什么？不一样的。什么？我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，都是为了期盼那一位救主的到来。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的是，你所渴望的那一切平安、喜乐、幸福，是不存在的。其实这个末世论呐、啊。他要走向那个最后的终点的时候，他是一个什么？他是在车轮滚滚，万马欢腾，万马奔腾，在一个又一个的这个世界的挣扎、人的呼通声音中出来的。所以有时候比如说对明天的向往，明天到底发生什么样呢？啊，这个圣经上出现假先知这一说，因为我们知道到时候这个在末世期，就是在现在都属于末世期，有假基督，假基督就叫低基督，还有一个就是假先知，这两个形成了两个针对耶稣的这个阵营。假基督也就叫假墨西亚。假墨西亚是什么？有人开始称了我就是墨西亚，其实说我就是你们的希望。 这个有的时候类似于他不是光在政界，他甚至也会在宗教界把自己看成就是人们的希望，我就是你们的希望，就是要取代基督。基督甚至会得变成什么？基督得通过他实现将来天国的报复，这是一个很狡猾的东西。他不是说，他有一种是什么？像罗马皇帝和历代很多埃及来巴比伦都是公开和天主作对，但是也有一些是什么？是巧妙的。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还有一个就是假先知。假先知是什么？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假的先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投其所好。投其所好，你喜欢什么他讲什么，或者你怕什么他也讲你所怕的，反正就是说也是很狡猾的，反正是一般他就会平安平安平安，你恐惧的时候他就开始安定安定安定耶路撒冷固若金汤。甚至这种假先知他会打着这个旗号，天主必胜，天主必胜，天主必胜，天主必胜。你说这个口号有错吗？这个口号不错，错在什么？当他说天主必胜的时候，他是用世界的那种胜，那种无往不利，那种得胜来实现的。当主耶稣问伯多禄说，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，伯多禄带头说你是摩西亚。耶稣为什么严厉警告他不要把这些事告诉别人呢？你是上主的受服者，为什么不让他告诉我？连宗徒自己对这个摩西亚都有错误的认识，更不要说当时的百姓。他们认为的摩西亚，虽然你回答的是正确了，你是摩西亚，耶稣说了，你说这话不是你血肉，而是凭我父的神。那错误的摩西亚，错误的这个观念是什么呀？就是你认为天主的得胜是像，就像一个凯撒大帝一样，骑着大马，拿着大刀征服列国，这才是这个假先知的这个关键的点儿。他的主题是对的，他的方式是错的。而这个摩西亚的王国是要经历过什么？是要经历耶稣的苦难的，是要经历这个痛苦的过程。那将来的整个世界就是经耶稣的一生，就是我们人类要走过的一条路。也就是说，教会要走向那光荣的复活的正义，被天主高举在天上，耶稣的全面胜利是要经过苦路的。这个苦路包括每世界的痛苦，比如说20世纪以前，2000年以前，有多少个人说胜利胜利得胜得胜。你说的得胜是指的什么？谁也不敢欺负我们了，我们不往不利了，那就是假先知。因为这些话谁都喜欢听，它符合人的心理啊。但是你要看，要不说你得看圣经上说什么，将来发生什么不是按照你的想象力，圣经已经写给我们了，这些都给写给我们了。天主将来有一天一定给你一个圆满的答复，他是公义的王，他是圣洁的王，他是全知的王，他是全能的王，一定会给你答复的。但是在给你答复之前，你要经过信德的考验之路，你要经过耶稣的逾越奥迹。耶稣的逾越奥迹不是光耶稣经历了我们就不经历了，比如我们说耶稣把我们的痛苦都背起来了，背起来是不是我们就不用受了？不是的。有一个圣人教父说，耶稣的苦，咱们拜苦路，或者耶稣的苦难已经结束了，我们什么呢？我们的十字架之路呢？跟着耶稣呢？我们还要跟着耶稣走完这个路程嘞。耶稣走的这条路就是我们走的路。所以有一个道理，这一段时间我经常听到说，耶稣他承担了我们的疾病和病苦之后，我们就没有了，这是错误的道理。他的承担是他得胜了，他给了我们一个得胜的保证，然后我们跟着耶稣也要走这条路的，也走这条得胜之路。这条得胜之路是要经过耶稣的逾越奥迹的。咱们每天做弥撒做的就是耶稣的逾越奥迹。我们得经历什么？经历这个饼被掰开，我们经历我们生命的被破碎， 这个破碎，我们世俗的华丽仍然在身上，血肉的华丽仍然在我们身上，这个血肉的华丽需要被破碎的。因为你要彻底，只有耶稣的这一生命，耶稣的生命才会彻底的征服我们的生命，征服我们这个腐朽的生命。我们腐朽的生命是什么？被罪过根深蒂固捆绑的生命，那原罪捆绑的生命。偶像一直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渴望权力，我们渴望成功，我们渴望荣耀。这些荣耀成功当时是以色列子民周围最大的一个诱惑。我今天分享末世录的时候要走向这个以色列子民，他要走向终点，因为末世言论就是要走向终点。你在走向终点的时候，你得战胜周围的诱惑。诱惑首先一个诱惑是什么？周围的各种偶像。偶像是什么？成功、虚荣、繁荣、强大。一旦我们谈求世界的这些的时候，你发现我们就和世界沦为一体了。那这是个大诱惑啊！所以说假先知就偷其这个所好，他给你，但是他打的是天主必胜的旗号，然后给你送过来。你记得耶勒米亚先知时代那个哈纳尼亚就是这样，天主必胜，天主的殿固若金堂，固若金堂。就像今天有人神父说，我们必胜，必胜，必胜，怎么必胜啊？敌人都在我们面前被歼灭。是的，你说的没错，怎样被歼灭？是借着我们的失败，借着我们的被破碎。当我们被破碎的时候，世界看是他成功的时候，但是真正属灵是我们得胜的时候。当你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那时候地狱是哀嚎的时候。但世俗人表面看的是庆幸的时候，实际上地狱是哀嚎的时候。你看不懂这个，你就看不懂整个圣经。墨西亚要讲的是这个，这个先知，真正的先知讲的这个天主的必胜。实际上当时耶稣时代，人们对墨西亚，对这个最大的一个误区，不是人们不渴望，都渴望一个墨西亚来。最关键的是什么样的墨西亚？第二个，这个墨西亚什么样的墨西亚，也包括这个墨西亚是以什么方式取得王权，得胜这个邪恶的，这一点成了最大的问题。在以色列当时，在耶路撒冷，很少有一个人能看到这一点的，除了玛利亚、大圣若瑟、西蒙几个谦卑的妇女看到这一点，亚娜，别人看不透。西蒙就说了，这个孩子将使许多人跌倒和负气，他也称为绊脚石。这个绊脚石就是十字架的绊脚石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东西你跨不过去，你感觉到耶稣这一出现不符合你心目中的那个天主的样。说实话的，如果我们带着世俗精神回到2000年，我们是第一个站起来反对耶稣的。你不可能的，这等了2000年弄出个这么一个木匠来，这家伙来，并且往哪一站也貌不其众，随便给人家打一下也打不过人家，这家怎么弄啊？这一下子都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，最后你自己也被钉死了，你扯上的这个，哎呀呀呀！当耶稣，你看，当耶稣被钉死之后，第三天耶稣复活的时候，宗徒们还在这种抱怨中。你看那厄马乌的两个门徒，当耶稣真正复活，圣神一充满，他们突然明白了，明白了什么？今天读的圣经其实虽然就几句啊，特别的感人。你看这个以赛亚先生是什么？你们把我同谁相比？世界的君王吗？你把我同凯撒、同纳伯高相比吗？要我与谁相似？你不要给我捏造图像，什么在旧约偶像，偶像就是你有想象力给天主创造个模样，你觉得天主是那模样的，你错了。你仰观天空，看看谁的这谁造的星辰，你数数。接着下面天主那话说，雅各伯啊，你为什么说以色列啊？你为什么讲天主不晓得我的命运，天主忽略了我的权利？难道你不知道或者没有听说过，上主是永生的天主，创造了地基，他总不疲乏吗？在今天读的圣咏里面也有意思，正好碰对了啊。我们今天的圣咏整个的就是将来天主要给你的质问啊。这个今天的圣咏 点的圣咏里面，圣咏先是什么？哎呀，这才是圣经的，这是我们走过的路。你看以色列子民说什么？我们在患难之日寻求上主，整夜不歇的合手祈祷，我的心仍得不到安慰。我使劲求，求了个这个，这就是我们经历的考验。今天也是一样，圣咏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写照。我一想起天主就唉声叹气，我一沉思默想就觉得沮丧。你觉得这是祈祷吗？这，那你用这个祈祷，你祈祷不出劲来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你使我彻夜不得安眠，我实在苦难不安，苦不堪言。哎呀呀，我怀疑往昔的事，我怀念悠久的岁月，我的心灵夜间默默自问，我的身魂不断反复质询，难道天主永远抛弃？难道他不再回顾垂视？这个核算什么时候能终结？战争什么时候能废弃？这个祈祷是什么？这个祈祷，这叫祈祷。这个祈祷，这个看的是质问是什么呀？那意思说，天主，你的全能到底在哪里？你的全知到底在哪里？你的全善到底在哪里？后来，等到后面的时候，突然间，先知的祈祷就变了。到后面说，我要沉思你的丰功，我要面想你的伟业。天主，你的作为圣洁无瑕，哪里有神比我们的天主伟大？只有你是实行奇迹的天主，在万民眼中彰显了你的威武。你大能拯救了你的子民，就是雅各伯和若瑟的子孙。洪流一见你恐慌畏惧，海洋一见你不寒而栗，乌云倾降大雨，云霄发出雷声，闪电漫天门驰，雷声松动作响。但是前面你要经历那个苦痛。末世言论也是一样，当我们看到末世论的时候，最后末世论里面都有一个天主的审判，是吧？其实就是等待耶稣第二次来临，那是耶稣荣耀的来临。耶稣第一次来临软弱，是个小婴儿，还得需要别人保护，不保护就被黑洛德弄死了。那耶稣第二次来临要带着十二军以上的天军，可能所有的都出动了。就他要第二次来临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就是仇敌将彻底被歼灭，那时候就再也没有仇敌了，彻底被歼灭。他要另外给我们人类一个圆满的答复，让你看看天主的正义，让你看看他的全知，让你看看全世界有哪一个地方没有天主看到，世界上哪一个无辜者天主没有照顾。你抱怨我是因为你没有看见，你没有看见不代表我没有看过，因为你的眼小。你那眼就好像用一个我们说有的人长得眼小了，就好像用一个小人划了一个缝，太小了，秘密着。你那眼睛太小，还有画着青光眼、白内障、沙粒眼，你看不见。你在信的上的近视眼，你看不见，你看不见就说天主不公道，老天爷呀，你不公平。特别咱们中国人，因为中国人有没有信的传统的。你好，但是你没有信德，没有信德的光照，你就开始一不顺利了，老天爷还得骂个贼老天，你不公平。将来天主要以色列子民的使命，或者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使命，就是向全世界宣告，天主是公平的，绝对正义的。如果天主的正义没有实现，那一定是天主绝不会迟延，到了时候就行。如果说天主没有实现，那是因为不是按照你的意思，是按照天主的意思。天主让你再等一点时间，因为天主要圆满实现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都要经历信德的考验。所以你看今天的圣咏的祈祷啊，今天的圣咏整个的就是那一份什么，就是那个，这其实就是降临期。我们碰见今天这几天的读经啊，正好啊，这个读经就是那个降临，读这个特别圣咏，因为圣咏是祈祷啊，特别以色列子民的圣咏是祈祷，而祈祷是铿锵有力。圣咏即使在苦痛中，他是所以读圣咏你不能没有劲儿。为什么圣咏过去都要唱呢？一唱了劲头就唱了，对唱，你唱了我唱，你唱了我唱，你唱了我唱。啊，你为什么这样？你为什么这样？后边在唱的时候，最后在唱的时候，我的心引上主的阳气，我的头引天主的阳气，我要开口嘲笑我的敌人，我引你的救助而欢心，什么意思啊？ 撒母耳当撒母耳的母亲，撒母耳的母亲一怀孕的时候，咔家来了，仰天长的长，哎，天主，你让我的苦痛结束，你结束我的命运，你结束了我苦痛，啊，你让我傲视敌人，成为嘲笑我的敌人，你是真正的全能的主，我相信你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你如果你是全能的，你就要在这苦痛中彰显。你为什么非得让我经历这么长的苦痛啊？因为经历这个苦痛，就是你要我证明，让我相信你是全能的。没有这些苦痛，我不知道你是全能的。即使你帮助了我，我也感觉到没有帮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总觉得自己就好好的，有天数没天数都无所谓的。你对今天的衣食无忧的人，就像有一个教友一样，有一天他请我吃饭了，啊，哎，好长时间没见了。哎，说怎么样？最近去教堂了呗？教堂反正这两年没有去，我说跟天主的关系怎么样啊？反正这什么关系啊？反正咱也不麻烦人家，是不是？人家也不打扰咱，反正都个个个的呗。你个个个的，就是你自己在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，你干嘛找天主？就好像咱们关上门来过日子，穷穷过，好好过，跟别人没关系。在咱们中国的那个传统的那个思想，那叫小国寡民，是不是？那我住我的房子，你住你的房子，你过你的日子，咱过哪来日子？生老死不相往来，是不是？谁道理谁呀？谁也不需要谁。但是这种小国寡民这种平安，你会发现很快就被打破了。不是天主故意给你制造灾难，有时候我们觉得天主制造，不是，是当你觉得你是你的天主。当你觉得人是这个世界的主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每次你不是主宰，你把他自己当成主宰的时候，你就会把这个地方折腾得天翻地覆。你不是天主，你非得把自己当成天主，你自己就把你自己的这片田地折腾得天翻地覆，民生怨道，痛苦不堪。最后天主是咱说个那什么的话，天主每次帮我们都是天主厚着脸皮帮我们。什么叫厚脸？救恩就是天主厚着脸皮。什么厚着脸皮？你都不求天主，天主还得主动的说，嗨，不求也得帮帮你。就像咱们你们当父母的是吧，当爸爸妈妈的，有的你的儿子给你逼喊着敬老，死也不叫你帮，你说你不帮，谁让他是你的孩子了？最后你厚着脸皮还得说不吃饭啊，回去吃饭吧。你还得说到他那时候脑袋还一拧拧，不吃不吃也得吃，回去最后跟着你嘚嘚回来了。为什么？就下个台阶呗。有时候天主真谦卑啊，耶稣太谦卑，为什么要降生成人呢？降生的比你还要低，就是为了救你。就是这样的一个天主，我们有时候不理解了。就那为什么天主竟然下降到为人，比人还要低？他拯救他照教每个罪人的时候，都是耶稣主动的走到你。有时候越罪人越高傲，就像那个杂凯一样，想看耶稣还跑到树棵爬上去，树棵爬一般听不懂啊，跑到树枝上树上去，野桑树上去，跑到那野桑树上去看耶稣，他都不知道看耶稣，看着看着一会儿耶稣在下面叫他，杂凯下来吧，我在下头了，没在上面。天主在下面，你跑到上面去。为什么天主要在下面？给每一个高傲的罪人面子。你别看这个罪人，这有时候人这个人穷，咱们中国人常说人穷直日不穷啊，宁可死也不求你。这叫好来了，这叫什么？死不迟借来时。你看我们很多成语啊，就是那种骨气，其实那种骨气有时候就是骄傲，是不是？你放下面子给你点吃的，吃了就饱了算了，是不是？你像刘邦一样多谦卑呀，刘邦是吧？刘邦就谦卑，咱不行就是不行，所以刘邦后来取得天下。那项羽就是，假如死也不认账，宁可自杀，我能逃跑我也不逃跑。最后在本性上，你发现在本性上你的骄傲都没有出路，你不是神，天主都已经屈尊就被下降到这个程度了，你还怎么？所以你发现这个真先知假先知，真先知假先知，天主的言语都得经历耶稣的苦难。所以我们的教会将来走到全盛的时候，到世界可能又我们看着这个末世论，末世论里面的终点就是末世录，末世录把这个世界将来会怎么走向一下给你揭露清楚了。这个清楚是什么？就是教会会在 整个人类会在苦痛呻吟中，在天主不断的得胜得胜，但是天主的得胜每次都是在邪恶高涨之后，天主瞬间得胜。你比如说，我们用时间算的话，假如这个邪恶猖狂十年，天主就用最后一个月完全反转，给人希望。每次都是这样，然后这个世界让我们人要，因为那个要不说这世界上为什么有苦啊有痛啊？咱们今天有教会里不是出现好多人讲这个加牌啦，讲这个，其实加牌就是它的因果律。因果律的可怕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总想解释一下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苦痛啊？你家里为什么有痛啊？你为什么今天啊长了个老这么小呢？为什么你老生病呢？哎，解释我们说，哎呀，原来你的几代几代有点问题。其实你没有想到，有的时候你经历这些事儿，咱们前两天读《约伯传》，因为你做梦都想不到，原来在天上天主给那个魔鬼打了个赌，那魔鬼控告天主了，天主说好吧，既然这样非得让你证明证明。因为魔鬼打赌是什么？魔鬼打赌是，魔鬼向天主说的是，人人都是坏蛋，天主你要想人都敬畏你，我绝对不相信啊。其实他说人人都是坏蛋，就是不相信天主的全善全知全能。当你否定人的时候会变好的时候，否定的是天主的绝对的创造。那天主说好吧，那我给你十年，但是天主要给他十年还限制他，然后世界就天下大乱。你非得解释一个理由，原来这乱是因为，比如说咱们经常说的，因我有罪降此灾难，是我的罪造成的结果。这个结果最容易让我们舒服点，是因为我有罪。哎呀，很多当爸爸妈妈的都说，神父我知道都是我的罪造成的，哎呀是我的罪让我的孩子这样。我有时候大喊一声，你太高看你的罪了，好像你的罪就能掀风起浪啊。说个不好听的话，你在大海就是你弄了点脏东西，你能把大海污染了？你能你在大海里蹦了两下，你能把海水掀起来？太高看你的罪了。是因为另外一点天主的允许掀起了风浪。如果天主不允许，你再蹦跶都没事儿。你看那有的人坏成那样了，家里还平平安安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上面他还有一个人，虽然这魔鬼光控死他，上面还有个哑巴郎，或者你爷爷啊，那魔鬼控诉的时候，你旁边有个人祈祷说，天主不是这样，不要听他的，求天主，天主说要不然叫他弄一下去。你爷爷老爷爷在天上说，天主求你不要，我这个孙子我知道他家伙来了可不行的，你如果给他这个惩罚他受不了，天主你给他这个考验他受不了，天主你不要。天主那就再等等吧，但是再等有的时候考验在所难免。说这个天上的事儿你不知道，所以你就开始用世界的理论逻辑去解释，一解释就错了，因为你根本都不知道。有时候你碰瞎嘛碰见四老鼠，好像碰到了啊，好像碰准了，也没有解释真正的问题。所以你发现解释世界需要在天上解释，不是在世界里找答案。所以这是末世录告诉你的，一个是要解释世界，你要站在天上去看，你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儿。因为是天上不决定，下面不会有任何决定，地上的一切完全掌握在天上。若望福音，若望末世录第四章，若望被提到天上去，天主就让若望了解这一切。世界上发生的任何时间事儿，都是从天上那个宝座里发出了一个命令，包括世界上的战争大动向，如果没有天主这个命令，不会有事儿。那么天上的这个命令发出来，一定是彰显天主的公义，还要彰显天主的大爱大慈悲。就是这件事发生一定是对人有好处，哪怕是痛苦疾病和灾殃，哪怕是一切事情为爱天主的人获得益处。所以一切事情，这就是从天上，这就是托马斯莫尔对他的女儿说的。托马斯莫尔说， 一切都是天主的爱，你所遭遇的任何一切都是天主的爱，因为他站到了若望的最高处，他和若望一起上到天上去，一个天主的人站到天上去看，凡是没有天主的允许，任何事情不会发生。别人诅咒你，哦，如果诅咒就成功了的话，那明朝早把清朝咒完了嘞，是不是？那明朝天天在那个皇宫里做法，那该完还得完。你那诅咒能管用？如果诅咒就是管用的话，那迷信这个咒语管用的话，那全世界不乱套了，是不是？那家这两个商家干仗的时候，都家在家里摆着法咒，那天天就乱套了。没有上面的许可，任何事情不能发生。耶稣已经说过了，是吧？落一个树叶都有天意，那这些道理我们都知道，但是因为我们的体内还有一个世俗的理论呢，这世俗的理论和我们的信德抗衡啊，就是遇到事的时候我们还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，我们不断的为什么为什么哭喊。但这个哭喊也是一个过程，就是在这个苦痛沉吟中，慢慢你开始向信德降服，向信德降服了，最后你还高唱凯歌，哎呀天主我错了，就像约伯一样，约伯一开始那脑袋一拧一拧的向天主拧，但最后的约伯低下头来了，你是天主，你好，你的绝对都是，但前面没有那些抱怨和辩论，他也到不了后面。所以我们那些抱怨是我们的体内的一个自然挣扎，当我们的挣扎哭喊的时候，我们的那血肉的东西就被破碎了，换上真正属灵的所以咱们过这个降临期啊，求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给我们这样的精神感谢主，赞美主，
赞美主。